哎，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彼得的故事。讲起故事了，我们知道一个故事应该有一个好的结构。那讲起故事的结构，我就想起了一本书，就是这一本。这个书呢就介绍一个故事，一个好的故事是如何的写。它的情节还有结构上面都需要有一些的讲究，就是我把它浓缩到这个图里面来，这个图呢就是讲一个故事，它分成三段，就是开头、中段还有结尾。那这个开头的部分呢，它讲的是什么呢？通常就它就介绍一下主角了。这个主角呢，就是他跟谁谁谁有些什么联系啦，他跟他们的关系如何啦，还有一些情景啦，一些情景的介绍啦，他在哪里啦，如何啦等等。那通常呢，还有一些讲一些无关重要的小插曲，比如就是说他去 interview 一个很好的 job 但是呢，路上因为这个老太太晕倒了他要去送她去医院。结果就那个 job 就拿不到了以此来衬托这个主角的某一些的品性。那这种做法呢，就是为了让这个读者把自己投射到这个主角里面去因为我们无论看电影、读书也好，都是把自己投射到这个主角身上或者他投射到我们这里来，是这样子。那这个做完以后的话呢？那就进入到第一扇门了。那这第一扇门呢，通常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主角就发生了一些事，然后他就卷进了一个漩涡里面去了。然后呢，他在这个漩涡里面呢，他的生活就开始改变。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主角突然间发现。原来他的室友就是他的 roommate，原来是个凶手，哇，这个很吸引人这个读者马上就吸引住了那这个就一旦进入这个门，那这个主角就开始这个很多事情呢就进入到中段，那这个中段呢可长可短，那就是在乎这个整个故事的长短它可以很长，也可以不是很长。但是呢，在这个中段里面呢，就是矛盾重重了这个主角呢就经历了很多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然后呢，这个矛盾重叠他就卷入到很多的纷争当中这就是中段了。第二扇门就是呢，这个时候呢，由于各种的关系呢，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各种的矛盾呢，也已经是。到了不可调和的阶段了多少的恩怨情仇，多少的爱恨交加，到了此时此刻都要来一个了断了。这个时候就是故事的高潮，一旦过了这扇门，就无可避免的就进入到结尾了。那个结尾呢，由于这个主角要做一个重大的抉择，那这个时候了这个抉择的这个后果就出来了这个矛盾可能有所缓和，有所解决，那这个时候呢，读者就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学习到一些什么，或者感受到一些什么这个小说是一个文艺作品，它跟其他文艺作品是一样的，它的最高境界就是引起人的共鸣引起人。来思考人生这就是一个好的故事。那我今天不是在教大家写故事今天我是想通过这个结构，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讲彼得的故事，看看他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还有鼓励。那这个刚才大家念的两段经文，其实就是两个门。 也就是说把彼得的故事分成三段的这两个门。那我们知道这样的结构以后，我们就来看彼得的故事。彼得的故事，这里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40到42节啊，这里就是他之前就是讲彼得的兄弟安德鲁，他就去见到耶稣，然后耶稣就说你来看，他们就去看了耶稣，然后回来就把这个耶稣介绍给彼得了。那这里40节这里说，听了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遇见弥赛亚了。你看，就是他的兄弟先认识耶稣，然后把耶稣介绍给彼得。啊，这个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时刻，是别人先认识耶稣，然后把耶稣介绍给我们。42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这也是另外一个提醒我们的，耶稣其实早就知道我们了，他早就认识我们，他是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节点上面，他在那里等我们，让我们在那里遇见他。那我就想起我自己的经历啦。我出来留学的时候是在那个 Denton 的 UNT 啊，那个学校那里读书啊。然后呢，由于我需要拿这个 TA 嘛，那个 Teaching Assistant 拿那个钱，他要求我考口语。那我一来美国一考，我就没考过哈，我需要过这个考试。那怎么办呢？我就去了那个当时有一个很大的美国人的教会，叫做 Denton Bible Church， 他们有一些就是外国学生的事工啊，我就到那里就认识了一些人啊。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们是那些专门做学生工作的这些的福音团队，认识一个人，然后呢，他愿意来跟我练口语啊，他就约了我每个星期二的中午，我们就拿着便当就到一个公园去，然后我们吃完便当，他也跟我聊天，然后也纠正我一些口语啊，还当然也给我讲一些圣经的事情啊，那些道理了。那这样子，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知道有耶稣这个人啊，我就是这样子认识耶稣的。大家也可以思想一下哈，我相信大家都是有一个自己的故事，就是认识耶稣的过程，非常的美妙啊。大家常常回忆这些的时候呢，也帮助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那我们这个彼得的开头的故事啊，然后呢就讲这扇门了啊，这扇门啊就是这里我们就看到用路加福音5章6到8节，就是刚才大家念的部分。彼得在那里打鱼，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打着鱼啊，然后耶稣就用他的船来讲道，然后讲完就要他把船开出去下网打鱼。彼得是老大不愿意的哈，因为他自己打了一个晚上的鱼都没有打着啊，你现在叫我去也大多数是没有的了啊，但是他还是听了，试一下吧啊。这里就讲第6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抓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那彼得应该是很高兴啊，因为你看 一下子就这么多鱼，可以就是说发一笔小财了。但是彼得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哈，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这个时候知道耶稣是神了啊，他相信耶稣了。那他为什么相信耶稣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已经说了，安德烈把耶稣介绍给他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就是现在他亲身的、亲自的经历了神的大能。那他这两个就是他信主的原因。那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哈，也是先听了人家介绍耶稣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有一些的经历，然后我们也相信耶稣了。有些人呢，这个过程会很快啊。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听过冯秉成的布道会啊，很多人就在那个布道会上面就举手决志了，那这个过程很快哈。也有些人就很慢的，我就是很慢。我什么时候信主？哪一个时刻信主？我现在都不知道啊，就是那个人向我传福音，那我慢慢慢慢啊接受这个道理，觉得啊还很不错。那有一天我在图书馆，我碰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跟我传福音这个人他是 teammate，就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 team 出来传福音的啊，但是他是负责别人的啊，那我就碰到那个人。他见到我就问：“哎呀，怎么样啊？你最近啊，如何啊？啊，有没有看圣经啊？有什么感受啊？”然后我就随口说了一句：“哎，我说我信了啊。”然后我们就分手了，讲了没几句。结果当天吃晚饭的时候了，跟我传福音的那个人就很紧张了，就打电话来，他说：“你信了吗？”我说：“是啊，我信了。”然后他就说啊，我现在过来，就开车过来到我们家，然后就问我，你做了决志祷告没有？我说没有啊，啊，我都有点奇怪哈，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紧张。结果他就跟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那然后我就是这样子，在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那我就信了耶稣了。啊，这里。要讲一下哈，彼得的反应，他看见耶稣以后，他就害怕，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害怕。这里要讲的是，害怕神是很平常的事情。圣经里面讲到的每一个人，他遇到神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是非常害怕的。所以我们。敬畏神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也是很平常的事情。那彼得就是这个时候，他认识了耶稣，他就通过了第一扇门，他就进入了他精彩的人生。这个就是讲到故事的中段了哈。进入到中段以后呢，圣经描述了彼得生命成长的好几个的故事。圣经把彼得描述成一个领导者，这个不知道彼得是长得怎么样哈，会不会像周润发那样长得一副大哥的脸？啊，周润发大家知道了，他演这个电影的时候，只要那个电影里面有大哥的，那他一定就是那个大哥；只要电影里面有领导的，他一定就是那个领导。他就是那个角色，啊，有人就奇了怪了，就说，哎，周润发好像从来就没有跟成龙一起拍过电影，啊，实际上呢，成龙有好几次找周润发哈，想跟他合作，周润发都拒绝了，那人家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大概前年吧，2019年，周润发终于才说出为什么。他说：“成龙啊，成龙是 在电影里面总是当主角的，而他自己的风格也是这种大哥的风格哈，所以他们的合作空间是不大的，所以周润发不愿意跟成龙合作。我不知道这个彼得是不是像周润发这样长得一副大哥的脸哈，但是圣经里面却是把彼得描述成一个领导者。四福音书里面的三个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是把12个门徒的名字列出来，都有列出来。彼得总是排第一的。啊，至于其他门徒，他们的顺序有所不一样啊，甚至名字都有些不一样啊，因为有些门徒有不同的名字啊。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个彼得一定是排第一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的时候，很多人信主哈，有些人还讲方言呢。那当很多人觉得很迷惑，就说：“哎呀，这些人怎么讲方言呢？”在这个时候，《使徒行传》他是这样说：“他说彼得和11门徒就站起来，你看，彼得和11门徒，彼得是个领导。那我呢？”我还有一个侧面的证据，证明彼得是个大哥，是当领导的，就是那个约翰和雅各的母亲萨罗米，他不是找耶稣去想走后门吗？哈，他说啊，我求你个事，耶稣说你求什么？他说求我2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是吧？其实他就是冲着彼得去的。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核心门徒就三个嘛，彼得、约翰、雅各。啊，在那个雅鲁的女儿死了以后，耶稣又把她复活了。那个时候，耶稣只带3个人去，就是彼得、约翰、雅各。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也只是带这3个门徒啊，所以这三个是核心门徒啊。那这个萨罗米。他去要他2个儿子，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是要把彼得挤到当老三嘛。所以这个圣经说哈，其他10个门徒都很恼怒啊。那10个门徒他们生气了，我觉得另外9个呢，未必是自己想当老大哈，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不是核心门徒。他们之所以恼怒，就是因为他们看见他们支持的、喜欢的这个彼得，让他们给挤到当第三了哈，他们就很恼怒啊。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彼得他就是当领导的啊。那么就是啊，我们就来看这里了，这个马太福音16章15到3节，这里就是在凯撒利亚腓立比。我给大家念一念，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的父指示你的。”彼得，他有这样的看见，他能够说出“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不简单啊！耶稣当场就称赞他了。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看见呢？那是因为他平时勇于实践，这是有原因的啊。大家看左边的这一幅图，就是彼得在风浪中行走。当时啊，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是见风浪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出手拉他说：“ 你这个小信的人啊，你为什么疑惑呢？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彼得是很小信，所以他沉下去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他比其他门徒比起来，他的信心还蛮大的，因为他毕竟下水了，还毕竟走了好几步了，而其他的门徒也没有下水，也没有走好几步，所以彼得他是一个勇于实践的人。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不要害怕出来实践信仰。我们知道啊，我们人都怕犯错，最不容易犯错的方法，那当然就是什么都不做。但是什么都不做，那恰恰是阻碍我们生命成长的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应该勇于出来实践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成长。那彼得他能够跟神有很好的沟通，也是他生命成长的一个关键，也是他能够知道耶稣是神的一个关键啊。我们来看中间的这一幅图，这就是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到第六节，就是登山变相了。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上了高山，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那么雪白的。忽然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跟耶稣说话啊，这个时候彼得就讲话了。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个帐篷，一个给你，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彼得讲错话了哈，因为他都不知道他要说什么。首先这里解释一下，以利亚和摩西，以利亚代表的是先知，而摩西代表的是律法啊。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那里说，就是一切先知而律法的道理的总纲啊，那个先知和律法道理的总纲就是旧约里面的道理啊。所以摩西和以利亚就代表了旧约的一切的道理，但是彼得他把这两个人跟耶稣等同，所以他说三个帐篷一人一个，这是他错的一个方面。他错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要住在山上，这不是耶稣要做的，耶稣要下山去抢救人的灵魂嘛，所以他又说错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勇于出来跟神沟通的。结果啊，我们也知道了，有声音从天上传下来，父神亲自回答他，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你看彼得比其他门徒更有悟性，他能够讲出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不是平平常常得来的，他是平时努力的结果。那么中断就讲到这里哈，我们也看见彼得的生命是一个勇于实践的生命，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我们就到了第二扇门了哈，第二扇门就是故事的高潮了。啊，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21章，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必须要先看另一处的经文，就是他三次不认主啊，那就是路加福音22章那里。彼得跟着那个耶稣去，耶稣被逮捕以后他就跟着去。为什么跟着去呢？因为呢，彼得之前跟耶稣的对话当中，耶稣说你们都会跌倒，彼得就是说就算众人跌倒我也不跌倒哈，我就算同你同下监，与你同死也是甘心。但是呢啊，这个时候那个形势比人强了，他就不敢 明目张胆的去，他就偷偷的跟着去，哈、啊，所以我们也看得见，一个出来实践神的信仰的人，有时候他也面临极大的难处，他的心，他愿意轰轰烈烈的跟随主，但是他的肉体软弱啊，他有时候也不得已啊，我们要给彼得很多的理解哈、啊，我们不能说啊，你鸡叫三次不认主，别的门徒为什么没去啊？因为别的门徒连去都不敢去啊，只有两个门徒去，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想实践他的诺言，但是他只好偷偷的跟着去哈、啊，他心里面是很挣扎的哈、啊，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就是人家就问他啦，啊，你是认识他的，你是他的门徒，然后他两次都说我不是，啊，然后这里啊，我来念59节，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他实在是跟那一伙人是同一起的，因为他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啊，下面这一句很厉害啊，61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了。我说61节。很厉害啊，很要命啊！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其实我们常常都有类似的感觉，不是吗？啊，我常常听人家讲一句话啊，跟我讲啊，他说我这个人呐、啊，我都是吃软不吃硬的啊。我听过好多人跟我讲这句话。但是我从来没有听一个人跟我说，我这个人呐、啊，我吃硬不吃软啊，从来没有这样的人跟我说过哈、啊。我相信啊，就算有这样的人，他也不会认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吃软，不愿意吃硬呢？因为我们都需要被理解、被鼓励，这也是教会事务里面运作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出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出来侍奉的时候，看见弟兄或者姐妹他有软弱，或者有一些小小的过失的时候，我们要多鼓励，少批评。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其实对彼得来说，这也是非常的严厉，他就出去痛哭。你看这幅图，这里有一只鸡啊，这就应该就是那只叫了三次的鸡啊。彼得可能觉得他连这个鸡都不如啊，因为这个鸡好歹该叫的时候就叫了，但是他该认他主的时候，他却没有认啊。所以啊，彼得有这样的这个经历，我们再来看右边这幅图。我们就明白很多了啊，就是刚才念的那个哈，就是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就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说“你爱我吗”就忧愁，他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这里要解释一下哈，有很多的说法，就是因为耶稣问他三次为什么呢，是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他啊，就是啊三对三嘛，给他三次的机会。 那假如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呢，那么假如当初彼得只有两次不认耶稣，那耶稣在后面只问他两次。那么假如当初彼得有四次不认耶稣，那耶稣也要问他四次，是这样吗？其实这个三字啊，这个三字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啊。这个三字为什么特别，我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有一个故事叫做狼来了啊，大家都听过了啊。这个小孩子在山上玩，玩着玩着他放羊啊，他就调皮了，他就喊狼来了，是吧？他喊了多少次啊？喊了三次。另外一个童话故事叫做三只小猪。为什么三只啊？为什么不四只？为什么不是两只？三只小猪，是吧？我们的空间是三维空间，颜色三个基本颜色就能够对出能够不同的组合，就能够组合出所有的颜色出来。这个三字是非常特别的。这个三字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其实那是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三一神，所以这个三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三，一个事件就成立了，三，这个 pattern 就建立起来了，就说明问题了。所以彼得三次不认主，就说明他那个时刻，他就是一个不认主的彼得，是吧？来到这里，他三次跟耶稣说，我爱你，他就是一个爱主的彼得，是这样理解。那还有一个我要解释的一下，就是关于 Agabi 和 Filio 的事情。耶稣头两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他是用那个希腊字 Agabi， 就是你用生命的爱来爱我吗？彼得头两次的回答都用 Filio， 他说我用朋友的爱，用兄弟的爱来爱你。那第三次耶稣看见他都不敢回答，说用生命的爱来回答他，于是他就降低要求了，他就说你爱我吗？第三次他说用 你用兄弟的爱来爱我吗？所以他降低要求了。我觉得这不成立的，为什么？因为你看耶稣他最后对他的要求，第一次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喂养我的羊，就是喂养我的大羊了。它的难度啊是递增的，而不是递减的。牧养小羊应该是比较容易了，就是你喂它吃奶就行了哈。牧养羊你要是看英文就是 take care 啊，就是照顾这个羊要难一些了哈，就照顾这个大羊啊，它有时候走丢啊，你要找回来啊，它生病啊，你要去照顾它等等啊。Take care 又难一些，最难的就是喂养这个大羊，因为这个牧人啊，要对这个牧区很熟啊，知道哪里的草比较好，而且又有水源，而且呢，在走的过程中呢，那个羊会走丢的，所以这个喂养这个羊是难度最大的。耶稣对彼得的要求是递增的。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彼得他这个时候他有什么感动，有什么感受啊？他当然就能够回想起他三次不认主了，他当然就能够回想起，他也能够回想起他在凯撒利亚腓立比耶稣怎么跟他说，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的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是天上捆绑的地上要捆绑，凡是天上释放的地上也要释放。耶稣当时给他很重的托付，但是他后来他三次不认主，他跌倒了，现在耶稣再给他机会，然后重新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大羊。彼得知道耶稣这是很重的托付，他 有这样的生命的经历啊，所以这个耶稣临终的时候把这个可以说临终做托付了，因为耶稣后来就回天家了嘛，啊，这个托付给他的时候，这是很重的托付。彼得的生命通过第二扇门，通过了第二扇门，他的生命就跟以前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进入到故事的结尾了。故事的结尾，我选用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大家看看这一幅图哈，他左手拿的应该就是那个天国的钥匙，他右手他拿着一根像棒一样哈，应该就是那个牧羊杖。然后你看他说什么？彼得前书五章第二节，勿要牧羊你们中间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对谁说？他对长老们说啊，长老也包括牧者，对长老牧者说，他说你勿要牧养你们中神的群羊，勿要这样做，不容易啊，不容易。刚才说了，喂养小羊，那当然就是那些刚信主的人啊，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去鼓励他，去教导他。喂养小羊，牧养大羊就是带领这个羊群啊，带领教会认准前进的方向啊。今天等会我们的啊云龙长老他会有一个报告啊，也是这方面教会的大体方向的走向，而且对软弱的弟兄姐妹啊也有一些特殊的照顾，这就是牧养吧。喂养大羊那就更困难了。在教会很多信主很久的人是吧，他们圣经很熟啊，他们道听过很多啊，他们那个经文都听过，都知道这个经文讲什么，在这些经文的上面要给弟兄姐妹有新的看见，新的鼓励，这不容易做到。这么难的事情怎么能做到呢？彼得呀，他知道这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四个字，出于甘心。不是能不能，而是肯不肯。你肯，神就让你能。这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也深感神的重托。在准备讲这篇道的时候，我最想最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彼此勉励的就是这四个字，出于甘心。这就是彼得的故事，刚才念的经文我都列在这里了。对于彼得一生来说，最重要的时刻有两个，一个就是他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另外一刻就是耶稣鼓励他，你牧养我的羊，那个时刻。这就是彼得的故事。难道这只是彼得的故事吗？恍惚，这也是我的故事。其实我今天最想讲的就是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经历了认识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也经历了接受他，而且在他的建造底下我们生命成长，又或许在我们生命的某一刻，神会触摸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的生命就跟以前不一样。一个人是这样子，一个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子，一个教会他会经历成功还有失败，他会经历高山低谷，但是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 当我们经历了这些的时候，我们能够被神触摸，我们能够从当中看见神的荣耀。我想这就是彼得的故事对我们最大的启迪。我们一起来祷告。啊，赐给天父，谢谢你，你赐下了彼得的故事，从他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出一个人他如何去认识神，然后如何被神建造，如何被神触摸，如何被神改变，如何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这样一个器皿。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的爱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清楚自己里面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故事在神面前其实都是十分的精彩。求主保守我们，在听完彼得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活出我们有故事的这么一个人生出来。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